侠论坛。川普执政百日当天，朝鲜试射弹道导弹，川普在推特上称此举恶劣，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不敬。川普执政百日前夕，台湾总统蔡英文表示，期待在重要时刻能有机会与美国政府直接沟通，不排除与川普总统本人再次通话。不过川普总统回应，不想在北京现在帮忙遏制朝鲜之际，给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添麻烦，间接拒绝了川蔡再次通话的可能性。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4月30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今晚海峡论坛邀请来宾为您深入分析川普执政百日来的美中台关系和东北亚局势。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东宁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首先就由我来介绍今天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来宾。那么今天我们在台北请到跟大家一起来共同讨论话题的呢，是华人民主书院董事会的主席王丹王教授到节目当中。王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王丹教授再次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那么继续请东宁为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今晚节目的来宾。
好的，谢谢博弈，欢迎王丹教授来到海峡论坛。而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我们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大陆民国宪政派的发起人王雪莉女士。雪莉欢迎您。
谢谢东宁，谢谢观众。
好的，那么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我们今天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评论。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另外海峡论坛也在脸书还有 YouTube 上进行直播，您只要在脸书的搜寻栏中进入 VOA China， 进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就可以收看海峡论坛的脸书直播了。另外我们的 YouTube 直播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欢迎大家在脸书还有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我们今天的三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对今晚话题的看法。那么在请教两位来宾之前呢，我们先和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的教授、战略及兵棋研究协会的理事长黄介正教授来进行电话连线。请黄介正就这个朝鲜28号试射失败的最新发展，还有川普执政百日来的东北亚局势，还有美中台关系进行分析。黄教授您好。
你好，东宁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的，黄教授，我们知道这个北韩呢、是礼拜五再次试射了导弹失败，那么川普总统也随即发推回应称此举是恶劣，他说 very bad， 对习近平不敬啊。那么虽然之前有评论认为，这个川普虽然不排除外交方式解决北韩问题，但是仍然不排除可能和北韩爆发严重的冲突。究竟现在美国打北韩的几率有多大？当地的情势一触即发的情势是不是非常有可能很危急了呢？黄教授，
对。就四月份的下旬来讲，它的危机情势相对是比较高的。一方面是北韩从太阳节到建军85周年，它有一连串的节日，是通常它会展示一些武器，或者是有一些军事上面的行动，那么耀武扬威。在美国方面是四月底以前都有美韩的军事演习，也就是说所有的重兵都刚好在附近的区域，那么所以如果有发生任何擦枪走火的话，很可能由军事演习转变成为军事冲突。所以但是在四月底以后，如果一直都没有发生军事冲突，而相对的这个美国和韩国的军队的动员或者是警戒相对移除的话或者降低的话，那么要再发起又需要一些时间的准备，所以短时间要打起来并不容易。
好的，另外在美中台关系方面想请教您的是，我们看到从之前的川蔡通话到川习会面，再到现在川普执政100天了，对蔡英文相关谈话的回应，说想要不排除跟川普再次通话，但川普说可能没有办法，暂时不方便接他的电话了。如果将这100多天来美中台关系的变化看成是川习蔡这三位领导人博弈的结果的话，黄教授，您认为现在究竟是谁胜了这一局呢？黄教授，
我觉得应该是三方都没有输，只是谁大胜小胜而已。目前看起来，川普能够同时跟台湾和同时跟中国大陆维持一定的关系， 那看起来他站在这个顶点上，他占了最大的便宜。第二个，在朝鲜半岛问题上面，几乎把所有责任跟压力通通压在中国大陆身上，那么让中国大陆分担了很大一部分美国自己要去施压的这个角色。那么在中国大陆来讲，没有输，因为确立了一个中国的原则。那么当然，川普用不管是台湾牌或者是跟蔡英文通话，那么压出了这个中国大陆的回应。
嗯，
现在来看，北京基本上稳住了一个中国的原则，那么也稳住了跟川普的个人关系，双方通热线的频率也高于其他各国的领袖，年内会回访中国，那而且会参加三个东亚的峰会，所以我想看起来，这个中国也没有输啊。那么就台湾来讲，没有吃什么亏。如果说，川普现在还没有想到 F-35，还没有想到继续通话，那现在外在条件不是这样子，而且路透社的问题是假设性的啊的问题。那么蔡英文的蔡氏逻辑的回答也没有逻辑上面的缺陷，所以我觉得台美军方关系的提升是写在国防授权法里面的。那么所以将来川普还有很多机会改善美台关系。
好的，黄教授，这个 F-35 的问题我们稍后再谈，不过我们把第一题跟第二题连在一起看的话，你刚刚也提到了说川普打台湾牌压出了北京的回应，你认为现在究竟川普总统是不是在以台湾换北韩呢？黄教授，
我觉得川普曾经在他的推文里面很清楚的讲到，我想各位观众听众大家也都记忆犹新，就是如果中国能够表现得很好压制北韩的话，那一定会在贸易上面获得好处，我想大家都记得这个推文。那么所以我当天那个推文出来的时候，我就跟一些媒体的朋友讲，我说你看吧，不是台湾换北韩，是贸易换北韩。为什么？两个原因。第一个，他推文并不是写说用他并没有意指或任何连接到台湾。第二个，台湾如果是中国大陆最核心最敏感的问题的话，那肯定是一张好牌，如果是好牌的话绝对不会在现在打，它任期还长得很。
好的，另外黄教授，您是这个兵推跟战略方面的专家，就要请教您军事方面的问题了。中国第一艘国产航母刚刚下水，那么蔡英文公开表示台湾可能要向美方来购买这个 F-35 新型战机，我们也知道台湾下个月即将登场的汉光演习，在电脑兵推的部分呢，也将以2025年中国航母成军之后台海爆发战争作为一个背景来验证美国 F-35 的防卫能力。但之前曾经在推特上提到说台湾向美国买很多武器的川普总统呢，现在却说要对这个卖不卖台湾F-35再做考虑，再想一想啊，这究竟是北京方面的施压成功，还是美方内部仍有不同的声音呢？黄教授，您的看法？
我听到川普总统这样讲，我松了一大口气。
怎么说？
我比较放心了。因为任何一个军售案是要透过有关部门由下而上，有很多道程序啊，而且通常都不对外公开的进行。如果川普在他的推文或者是对路透社记者回答的时候说很好啊我卖，那我反而觉得糟了，大概没有了。如果他说我要跟大家谈一谈，这表示说他做了总统以后，他知道标准作业程序，他知道需要经过双方磋商，那么这种谨慎的做法反而让我认为有机会。虽然对于台湾需不需要 F-35 养不养得起，对未来的台海可能发生的军事冲突有什么意涵，放在一边暂不讨论。单就这次川普的回答，我并不认为说美国对台出售先进武器发生了问题。
那么最后想请教黄教授，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个美国在台协会 AIT 的理事主席莫健上个星期也刚好人在台湾访问，这个时间点碰上了现在的情况也是非常的耐人寻味。您认为接下来川普总统有没有可能给台湾做一些补偿性的措施，还是说这个下个月即将登场的世界卫生大会 WHA 会不会协助台湾参与，美方的态度，或者说协助台湾目前从这个北京的手中救回李明哲等这些选项来进行对台湾进行一些补偿性的措施呢？黄教授，
如果直觉式的反应是现在台湾对美国有所需求，美国感觉到稍微不方便，最主要是因为朝鲜半岛美国需要中国大陆帮忙的话，那么相关需要美国出面替台湾说相 帮台湾忙，像中国大陆所向的这个几率压力相对就比较几率比较小，压力比较大。那么所以我觉得现在美国要出手以一国的力量去推动整个 WHO 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意向，我觉得过去本来就已经有困难，现在要美国片面出手也不容易，但是我觉得这个川普先生他对很多问题的处理，我觉得应该是 case by case 啊。
好的，
这个如果他是卖房的话，他一栋一栋卖的，他现在还没有到社区营造的阶段。
好的，非常感谢台湾淡江大学战略研究所的黄继正教授接受海峡论坛的访问，感谢黄教授。